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非常感谢随波长老带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我们先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 Gospel Mark Chapter 15:1-5 马可福音十五章一到五节，这是神的话。一到早上，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荣耀的主，也是配得一切称颂的主。主，我们就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赞美你、敬拜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时候也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着你每一个儿女的益处，也让你的名得到至高的荣耀和颂赞。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前面的主日我们讲了主耶稣被捕后被带到犹太的公会去受审的历史事件。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被捆绑押解去比拉多面前受审。今天我们要重点考察三个方面的内容，看看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教会和基督徒重要教导的真理。第一个就是宗教审判结束，把主耶稣转交到罗马法庭的审判，就是首先是宗教审判的结束啊 ，the end of religion court。然后呢，把主耶稣这个 was transferred to the Roman government court for trial， 就是把耶稣转到罗马的政府的法庭审判。第二个我们要看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就是 The Lord Jesus was trialed before Pilate。 然后最后第三个我们要看耶稣是真正的王啊， The Lord Jesus is the King, the real King。 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宗教审判的结束以后，把主耶稣转交到罗马政府法庭的审判。我们知道在宗教的审判，就是公会的审判结束后，主耶稣被转交到罗马政府，就是最高的，当时在犹大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本丢比拉多那里去受审。那么他代表着当时罗马政府统治者的这个审判者。我们知道本丢比拉多他是罗马帝国在犹大省的第五任罗马长官，大概是在主后的26年到36年期间在任。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到早晨 祭司长和文士，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商议，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主耶稣在周四的晚上，在克西马尼园被捕后，首先被带到了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受审，然后再转交到比拉多面前受审。我们说，无论耶稣在犹大公会的审判，还是代表着罗马政府的法庭审判，这两个历史的事件都有着重要的连接关系和神学意义。因此，在讲述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之前，我们先重点回顾一下主耶稣在犹太公会的审判。那么这些重点的内容，它会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神学信息。上次我们讲了，公会是当时犹太法庭，犹太的最高的宗教法庭啊，就是 Religion Court。它是由大祭司，就是 High Priest， 还有众祭司长，还有长老文士，由71人组成的这样一个议会啊，一个议会。那么大祭司是最高的主席。那么按着福音书的记载，我们讲解了主耶稣在犹太公会受审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非法的审判，是一个非法的审判。圣经在14章53节说，他们把主耶稣啊带到了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和大祭司一同的聚集。那么这个审判一开始就是违法的，是一个非法的审判，因为犹太公会的审判不是在晚上进行啊，不能在晚上进行，也不应该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进行，应该在他们公会的会堂里面举行，所以这是一个非法的审判。第二一个，就是他们用假见证来陷害耶稣啊，用假见证，那么这个是违背上帝的这个诫命，而且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假见证来陷害耶稣。就像14章56节告诉我们的，因为好些人做假见证诬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57节又说，又有几个人起来做假见证告他了。59节说，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所以他们用了很多的假见证来陷害诬告耶稣。第三个，就是他们审判的目的，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治死耶稣。就是55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要治死他，这是他们的目的。那么结果呢，审判的结果呢，是他们没有找到耶稣任何的罪，没有找到耶稣任何的犯罪。就是55节说的，祭司长和全公会在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他们没有寻到任何的见证证据。这就是结果。那最后呢，他们是怎么审判的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不义的人、罪人，他们用真理来审判真理者，他们用真理定真理者的罪，说主耶稣亵渎神啊，谎称他是神啊，是这个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61节说，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耶稣只为真理做见证。然后这时候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啊，你们听，他已经说了这健忘的话， 你们的意见如何？最后他们都说定他该死的罪。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些重点。主耶稣受到大祭司为代表的这个宗教法庭的审判，这是一个非法的不公正的审判。他们用很多的假见证来诬陷陷害耶稣，目的是要致死耶稣。那么福音书在记载主耶稣受审之前受到大祭司非法的审判，要启示我们什么样一个重要的真理呢？我们说，即便他们是用非法的手段，各样的假见证陷害耶稣，他们都没有找到耶稣任何的罪。也就是说，大祭司的审判在验证主耶稣的身份，也就是说主耶稣是那个圣洁无罪的那个羔羊，主耶稣是那一位真正的要献祭的上帝的羔羊。进一步说，主耶稣才是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他来了，他就是要亲自的代替他的羊来赎罪。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只回应真理，他只回应真理，他从来不回应那些假见证，所以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我们看到公会的审判重点突出的不是别的，而是验证了主耶稣他是那位大祭司，他是那位最大的先知，这是弥赛亚的职分，他才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看第二一点，就是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当大祭司的审判结束后，他们就将耶稣转交给比拉多，也就是犹大省的巡抚来审判。就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一大早晨啊，就是早晨一到天刚亮啊，我们知道按着犹太人的时间，天刚亮是非常的早。那么祭司长、文士、长老、全公会的人，大家又商议啊，又一次的商议，然后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我们看到这里，一个是宗教法庭，一个是罗马法庭。那么这两个法庭之间有什么重要的连接关系呢？首先我们来看，他们要把耶稣转到这个罗马法庭的目的是什么？啊，罗马法庭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致死耶稣。啊，他们把主耶稣从公会法庭转到比拉多罗马政府法庭的一个目的是要致死耶稣。刚才我们读了，一到早晨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就大家就商议，那他们商议了什么呢？马可福音并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只是说他们商议了，但是马可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商议了什么。可是其他的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27章1到2节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马太福音27章告诉我们说，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所以他们商议的目的就是要致死耶稣，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主耶稣被从宗教法庭转到罗马政府法庭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没有权柄判耶稣死刑啊，犹太人没有权柄判耶稣死刑。按照当时的律法， 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是罗马帝国的犹大省，犹太人没有自己没有权柄可以判处人死刑或者定死罪。那么判处死刑的权柄是必须是罗马政府的权柄，因此他们要把耶稣转交给巡抚比拉多来审判。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对记载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马可福音记载的是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第二节就讲到说，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那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一会儿我们还会来讲这一节的经文。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犹太人到比拉多那里，他们控告了耶稣什么？他们如何才把要控告耶稣，给他定罪致死罪呢？或者说他的罪名是什么呢？那么马可福音只是简单的概括了，就第三节说的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儿，告了哪些事儿，这里也没有讲。那么比拉多也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我们来看看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当他们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时候，他们控告他什么呢？或者说到底是他犯了哪些许多的事呢？路加福音23:2-5这样告诉我们，就告他说，我们看见这人诱惑国民啊，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啊，这是路加福音很详细的告诉我们。第四节，比拉多对众祭司长啊，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即便是他们这样告，比拉多说：“我没查出什么罪来。”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他们的反应。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从犹大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在比拉多那里控告耶稣许多的事情，与他们前面在公会控告耶稣的假见证完全不相干，完全不相干。他们控告耶稣的是什么呢？而是以罗马政府政权相关的假见证。前面是宗教的，现在是这个完全和罗马统治政权相关的假见证。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比拉多是罗马政府的总督，他不会关心犹太人的宗教事务。我们在讲早期教会历史学的时候讲过，在早期的时候，罗马政府给犹太人是很大的宗教宽松的，啊，只要你们纳税就行了。至于你们信什么上帝，怎么信独一的真神，他们并不太在意。所以，同样的，他们要控告耶稣，用宗教的这个，就像在公会的控告，比拉多是不关心这个的。那么比拉多关心什么呢？比拉多关心的是他的政权。所以大祭司们他们非常的诡计，他们商量以后，就用一些可以控告主耶稣威胁危害罗马政府政权的假见证来告耶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他诱惑国民啊，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啊，所以纳税，你不纳税，这个就影响到罗马政府了，诱惑国民也影响到他这政权了。而且他说他是王，我们说谁是王？当时罗马政府是王，比拉多是犹大省的王，说 说他煽惑百姓啊，在犹大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他们即便是这样的讲，比拉多也没查出他们的什么罪。但是比拉多在听到说，哎，他是在加利利传道，这时候比拉多一听，比拉多就说，在第六节说，哎，你是加利利人吗？那么比拉多为什么问他是加利利人呢？圣经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这是这个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这里讲到比拉多一听他是加利利人，哎，刚好讲到这个西律。那么这个西律是谁呢？就是西律安提帕啊，是大西律的儿子啊。我想以后一名长老还会给我们继续的讲。那么这个儿子，他当时是管辖加利利省和利比亚的分封王啊。我们知道当时有四个管辖区域啊，西律的儿子和女儿。那么这个也是西律，也是杀害施洗约翰的西律。当时是因为过逾越节，所以他也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本丢比拉多一听说他来了啊，因为他是在管辖加利利，因为他也找不到任何耶稣的罪，所以他就像踢皮球一样的把耶稣送到西律安提帕那里去。所以后来的故事弟兄姊妹也很熟悉，他也没有找到什么耶稣的罪。原来比拉多和西律他们是不相往来，他们原来是仇敌，现在他们成了朋友。最终他们还是没有查出耶稣任何的罪来。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的记载，第二节说，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我们看比拉多为什么觉得稀奇呢？其他的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说，比拉多觉得稀奇。我们想比拉多为什么稀奇呢？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比拉多查不出耶稣任何的罪来，再次验证了主耶稣是那位圣洁无瑕疵的羔羊。那么比拉多同时也知道一点，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都在撒谎，都在做假见证，在陷害他。比拉多知道这一点。那么比拉多他自己也知道，他应该无罪的释放耶稣。我们说让比拉多稀奇的是，因为比拉多知道这些，他知道他没罪，他知道那些犹太人在撒谎，他知道他自己应该怎么做。让比拉多稀奇的是，主耶稣为什么不回应他？为什么不竭力的为自己辩护？因为按着比拉多他审判的经验来说，这时候正是那个被告的人啊，被审判的人竭力为自己争辩的那个机会到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都知道，如果你去无辜，你向众人申辩，别人谁去听你呢？但是把你放到审判官那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竭力的为自己申辩，你没有罪，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但是让比拉多稀奇的是，主耶稣为什么一句话都不回答， 不为他自己辩护。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讲过，主耶稣不回答，一方面正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说，他如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不作声。另一方面，主耶稣不回应，是因为主耶稣对一切的假见证、谎言一概不作声。因为他只为真理做见证，主耶稣只为真理做见证。正如约翰福音18章37到38节说，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是，我是为此而生，我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些不属真理的人就会不听他的话，甚至拒绝他。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所以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他不在乎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弟兄姊妹，地上的王最应该关心的啊，是真理。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律法？真理的律法。在比拉多这里说，真理是什么呢？他不 care。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下面我们会来看第三一个，主耶稣是真正的王啊。所以我们前面讲了，马可福音在这个记载，就是记载宗教的审判和罗马的这个审判，有着非常巧妙的安排。我们看到在大祭司公会的审判中，要突出的这个审判不是突出那些行不公义的那些大祭司、长老、文士、祭司长的那个非法审判，或用假见证怎么来陷害诬陷的那个邪恶。我们说这当然是，但这个不是重点。那么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突出耶稣基督弥赛亚身份的验证。重点是突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身份的验证。突出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他才是那个真正的先知。而那些原本应该履行大祭司和先知职分的宗教领袖，他们却在行恶。他们用他们的邪恶来审判那个真正的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来审判那个天上真正的大祭司，用邪恶、假见证、谎言的方式。所以这个审判告诉我们，耶稣作为真正的大祭司、先知的职分，正是主耶稣来履行的职责。他要带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和救恩。这里是要突出他是那位真正献祭的大祭司，他要带给我们救恩， 他才是那位先知，让我们得生命。同样的，比拉多代表罗马政府法庭的审判，这一个法庭履行的，这个法庭本应该履行地上君王秉公执法、彰显公义的地方。比拉多作为地上的统治君王，他完全的失职，而且行恶。同样的，福音书在这里也不是要凸显比拉多的虚谎和诡诈。福音书在比拉多啊，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重点要强调突出了，耶稣基督他才是弥赛亚君王，是验证他君王的身份。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君王，他是来自那个天上的大君王，他才是真正统管全地的这个大君王。主耶稣才有真正的权柄，才有真正审判的权柄，而不是地上的比拉多，而不是地上的比拉多。我们说地上的大祭司、先知，他们行恶，作假见证；地上的君王，同样，他们也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王的权柄，去实施公义的治理和保护，反而行恶多端。那么我们说，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他要为属神的儿女带来什么呢？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他要为属神的儿女带来什么呢？或者说，耶稣基督是如何履行君王的职责呢？或者说，他在国度、在教会、在基督徒生命中作王意味着什么呢？耶稣基督为王，如何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信仰中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作用呢？内容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有三个重要的职分，三个重要的职分，相信弟兄姊妹都会背，祭司、先知、君王的职分。几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他们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巡抚审判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说是捆绑着，把耶稣解去交给比拉多来审判。这里让我们看到，罪人将义人捆绑，罪人将义人捆绑，解去交给不义的政府来审判。岂知道主耶稣的捆绑，岂知道主耶稣被捆绑，恰恰是为了我们这些被罪恶、被死亡捆绑辖制的人得到释放。主耶稣的被捆绑受审，恰恰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被罪恶死亡辖制的人得到释放。这就是主耶稣，这就是主耶稣弥赛亚职分带给我们的福祉，带给我们的福祉。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看主耶稣君王的职分对我们的关系，或者说君王的职分对我们的意义，或者说耶稣基督如何在我们生命中作王。首先我们回到经文，看到地上的君王包括比拉多，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王，知道耶稣是来自天上的那位君王，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权柄是主耶稣所赋予的。所以我们知道地上的王比拉多，他知道耶稣是王，他知道他没有罪，他知道他有权柄，他也知道他的权柄是主父给他的。然而我们说，这些 当真正的君王到来的时候，当真正的君王到来的时候，地上的这些王，他们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反复的强调了，上帝在地上设立君王的目的。我们在无论在主日学讲道中，我们反复的强调，上帝在地上设立君王的目的，或者说设立他们的职分是做什么呢？就是他们要代表上帝在地上履行君王的职分，就说他们要代表上帝在地上履行君王的职分。那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他们要按着上帝美善的律法，按着上帝美善的律法来治理管理国家，带给国民福祉。君王的第一个职责就是你要按着上帝的律法来治理管理这个国家，带给百姓福祉，这是从旧约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过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学习列王记的时候，那些王上台的时候，王做王的时候，他们都要做什么？抄写上帝的律法书，抄写上帝的律法书，他们要按着上帝的法则来治理管理国家，带给百姓福祉，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他们要按着上帝的律法来行公义、好怜悯、秉公执法啊，按着公义来审判，按着公义来审判，带给国民安全和保障啊，带给国民安全和保护。所以王，你不仅要带来福祉，你还要给国民提供安全和保障啊，提供给他们安全。今天有杀人犯，有枪击案啊，对不对？你没有按着公义审判，到处是犯罪行恶，是什么呢？是王失职，王失职，王失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地上的王大部分都是恶王，大部分都是恶王，好王真的不多。他们也明明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然而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故意诋毁他，故意不认识他，甚至是拒绝这位真正的王，拒绝主耶稣为王。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说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不敬畏或者拒绝主耶稣为王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民族不敬畏拒绝主耶稣为王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们灾难的临到，其实就是他们灾难的临到。在中国执政掌权者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都来自中国，有时候想想中华民族真的是多灾多难，老百姓从来没有过过一天平稳的日子，真的弟兄姊妹。虽然很多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每一个人我们年龄阶段都不同，你们想想看，我们中国老百姓是不是没有过过一天平稳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民族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不尊他为王，反而使用上帝的权柄来欺压人民，逼迫啊，残害上帝的子民。弟兄姊妹， 你想想看，这难道最后不遭到上帝的审判吗？我告诉你，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我们再做事情，我们要不要去跟上帝抵挡，上帝跟上帝对着干，哈哈，他是王，他有真正的权柄，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审判。弟兄姊妹，你相信我的话啊，包括中国，美国也一样，美国也一样。而且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会非常的严厉，美国也一样。美国今天沦落到如此败坏的地步，一个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离弃耶和华上帝，不愿意拒绝他为耶稣基督为王，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过去一些年啊，我们在单位里工作也是这样，大家不敢在公共场合宣称你的信仰啊，特别是过圣诞节，大家都很少敢说 Merry Christmas 啊。为什么？拒绝上帝，不敢宣称耶稣基督的为王，不敢宣称他的圣名，更不敢说为他做见证。大家很多都是向世界妥协，向世俗靠拢，同流合污啊，最后这个羞辱上帝的名啊。我们说这就是美国今天遭咒诅的真正的原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的美国有点像世世纪的时代啊，甚至是有过而不及。我们都不要上帝赐给我们的王，要自己为自己立王啊！今天就是这样，到处充满了虚假、谎言、腐败和暴力啊！弟兄姊妹，特别是这个 pandemic 这两年，真的人心都变了。我不知道你们出去在公共场合，我今天看到真的是人心都变了，邪恶。今天更不用说按着上帝美善的律法来施行公平公义的治理和审判。弟兄姊妹，这就是灾难。今天君王带给我们的福分我们都不要啊，我们恰恰选择这些灾难。我们讲到国家是这样，我们讲到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好像不是教会的君王了，虽然很多教会都声称耶稣是我们的王啊，他是主，他是教会的元首，可是今天教会基督真的是教会的王吗？还是那些罪人是教会的王呢？还是人是教会的王呢？有时候我们称耶稣是主，可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主拿出来是做牺牲品和挡箭牌啊，是做牺牲品和挡箭牌。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去年 PCA 的总会啊出现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每年都会开 PCA 的总会，都会把各个区会的重要的议题争论的拿到 PCA 来辩论。那当时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有一个牧师宣称他是同性恋，那么在这个区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波动，所以区会的牧者们他们就坐下来要重新写一个条例。这个条例就是规定说，在 PCA 区会里面以后不能按例啊，明确的写上不能按例 同性恋的牧者。过去可能没有，大家觉得说这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要写里面呢？对不对？现在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必须得明确的写在上面。好，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很大的辩论啊。所以那么在整个区会，在总会如果发生辩论以后，最终做不了决定之后，他就会把这些议题发到每一个区会去，那么区会就会对这样一个议题进行表决，表决之后再返回到区会。如果说表决大多数都反对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就反对；赞同的话，那可能就会写到里面。OK。那么上一次我去参加区会，恰恰是我们区会在表决这件事情，啊。那么在表决之前，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辩论啊 ，debate。我知道那个赞同啊不赞同写在里面的人上去辩论说什么呢？他说哦，我们今天呢，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写在里面，因为现在改革中的教会我们本身就很狭窄，人家认为我们就很狭窄，如果我们把这个写在里面的话，以后就更狭窄啊，人家看到就害怕，可能不来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听上去想想看，好像也有点道理，是不是？哎呀，这个你看，这个以后来的人少了，对不对？你看你写这么多规定，人家看着你个教会就害怕，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把上帝总是当作牺牲品和挡箭牌。我们从来没有说为真理辩护，为上帝做见证。上帝去哪里了呢？上帝是什么感受呢？我们考虑的是人的感受，那上帝的感受呢？教会很多时候把人的感受、会众的想法、意见当成了圣旨。弟兄姊妹，我们把人的感受啊，人的想法当成了圣旨，我们怕得罪罪人，而我们唯独不怕的得罪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上帝已经不是坐在那个中间那个宝座上那个君王了，为什么？已经被你拉下来了，上帝没有坐在那个君王的宝座上，我们人坐在上面。弟兄姊妹，当一个教会越是这样做的时候，教会就会越糟糕啊！弟兄姊妹，我们越这样做，教会就会越糟糕。我们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看重人不看重那位君王的主，这样的教会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见证呢？我想我们都清楚这个答案是什么。弟兄姊妹，无论国家的君王、教会的领袖、基督徒，我们常常的犯罪，犯罪后我们不仅没有为罪悔改，我们反而找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辩护。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罪、为我们自己辩护开脱，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主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只为真理做见证，他只为真理做见证，他对那些假见证、谎言啊，那些诬害陷害，主耶稣都不回应。有时候弟兄姊妹，我想主耶稣今天给我们一个智慧啊，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智慧。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碰上这些事怎么办呢？你看这个，那他就明明的诬陷我呀，我不回应，我不都亏了吗？啊，主耶稣不回应啊，他不用为假见证回应， 我们说这一点连那个诡诈的比拉多都觉得稀奇。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声称耶稣基督是君王，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的主。可是在实践信仰生活中，基督不一定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啊，我们仔细想想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实践中，耶稣基督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主。那么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生命中信仰实践中做王吗？啊，我们常常问问这个问题，他真的做王吗？基督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信仰中做王掌权吗？可能没有。那我们说什么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掌权呢？就是指基督在我们信仰生命中做王掌权，就是我们要全然的顺服，遵行上帝全备的律法和真理，在我们和他的真理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啊， every aspect， 任何方面，不是一方面。如果按照这个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只允许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部分掌权作王，是我们允许他啊，我们允许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partially 部分的掌权作王。因为很多时候上帝的话语我们是选择性的遵行，选择性的遵行，我觉得这个话好，我觉得这个话对我有益，那我就去遵行，我就去听。我觉得这个话不合我的心意，那我就不去遵行。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知道应该去遵行主的真理的教导，可是我们总是找出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不愿意去遵行。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的生活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仰生活生命中作王掌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主面前找理由，我们总是在主面前找理由。哎呀，主啊，你看我目前这个状况真的很困难呐，我要不这样我怎么办呢？我软弱呀，我就是软弱呀，啊，我要不这样行，我怎么能活下去呢？哎，我这个礼拜天我必须去得打工，啊，呀，主啊，我真的是没办法，你看我现在我不得不这样，啊，我们往往就是说这样一堆一堆的。啊，一堆一堆的，我们而不是来到这个掌管万有、掌管我们生命主权的大君王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是没办法；主啊，我是软弱，我没办法，我就是软弱。但是你来做我的主。”啊，我自己没办法。啊，我也想不出办法来。我没办法，我软弱，我就是要依靠你，你来做我的主，你来掌管，你怎么带领我就怎么样去遵行。啊，这才叫主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作王掌权。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让主来做王掌权。弟兄姊妹，我们说属灵的秘诀就是我们越是软弱，越是没有办法，你就更加的应该依靠神，信靠神，让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而不是你自己想办法，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行，行得通了你觉得哎，这是神的带领，行不通了你就去抱怨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记住，你越是软弱，越是无依无靠的时候， 你是让主来做你的主，不是你自己在想办法。 OK， 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是我们成圣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不是说你一下子都做到，我也做不到，弟兄姊妹，它是我们成圣的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全然做到了，我们就全然成圣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起码要有一个心智啊！你这个东西就是说实在的，我可能到死我也很难就是说达到主对我的要求，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说竭力的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信仰、生活实践中来作王掌权，而不是为自己来开脱找借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王权不顺服啊，不遵从的话，如果我们对主的王权不顺服不遵从的话，那么你在家庭生活中，你在夫妻之间、儿女之间，也不会有彼此的顺服。那么你在工作中呢，也不会有顺服，会尊重那个在上掌权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昨天我去福音堂参加他们一个牧者的安牧典礼，那个被安立的牧师他在最后的一个回应中，他说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啊，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我的那个主是完美的，我的那个主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他说我要竭力的啊，我在这里承诺，我要竭力的按着以弗所书所教导的去爱我的妻子。他没有说我能够按着以弗所书做得到，他说我竭力的去做。他说我也愿意竭力的在弟兄面前做弟兄的榜样。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了解神的话和了解自己的人。我对他所讲的话深有感触。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我们若说我们能够全然的按着以弗所书所教导我们的去遵行啊，如果我们说我们都能按着那个去遵行，弟兄姊妹，你说那是什么？那是属灵的假话，不真实。但是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行我们当行的，竭力的去遵行实践上帝的话语，那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在我们的家庭中、夫妻中，在我们的儿女中作王掌权。弟兄姊妹，我盼望我自己也可以像那位牧者所讲的啊，竭力的去行。我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做妻子的能够按着妻子当尽的责任去行啊，当尽的本分去行；做儿女的应该按着上帝的要求去竭力的尽儿女的本分和职责。我们竭力的按着圣经上帝真理的话语教导去遵行，不仅是我们的职责和本分，它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他得胜了，他是我们那个永远的君王和主宰。我们虽然不能，但是我们全能的主他可以，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他是那位万主之主，所以他配得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和掌权。主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大君王，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这位王就如他在约翰福音中所讲的，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啊是永远配得我们称颂的。 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天上的大君王，为着我们的益处，你舍弃了天上荣耀宝荣耀的这个宝座，道成肉身，卑微的来到这个世上，又为着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成为那个真正献祭的大祭司。你又复活升天，在天上得到了从天父那里来的一切的权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你将来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你是全地的王，全地的主。主也盼望我们的国家、民族，特别是属神的儿女，都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赐福那些遵行你的儿女、国家和民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